关云长把包袱打开一看，里边包着血丝呼啦一个脑袋，呲着牙咧着嘴，还热乎呢，看这意思刚杀的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马下跪着这个年轻人一五一十把经过这么一讲，怎么回事呢？关羽在八里桥接待曹操，甘氏夫人、梅氏夫人领着人坐车先走，就路过这座山。这座山有个名字叫金凤山，山上有两位寨主，大寨主叫杜远，二寨主叫廖化，都是年轻人。因为当时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老百姓没有生活出路，这两个人造聚山林，招了那么二三百人打家劫舍，就围着许都的边上靠着劫抢为生。反正你大队来了我就跑，你走了我再回来。听说底下有人马在这过，杜远就领着人过来，把甘氏夫人、梅氏夫人就给劫了。你想想，随从的老兵二十来个人，连车夫怎么能挡得住呢？让人家抓俘虏的抓俘虏，把俩夫人抢到聚义分赃厅。等这个杜远一看，哎呦，甘氏夫人、梅氏夫人长得漂亮，这两个大美人啊，刘备的这俩媳妇那可都是挺好看的，岁数又不大，都比关羽还年轻，风不吹雨不淋，所以说长得非常少气。杜远一看起了野心了，就跟二寨主廖化商量：“兄长，这回可好，咱哥俩来了压寨夫人，这么办，我一个你一个，这有多好。”廖化这个人是比较正，不同意，把手下的人找上来就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是当什么官的？是卸任回家，还是有什么事儿？你们老爷是干什么的？”抓的这些老兵说实话，说这两位夫人呢，可不是一般的人。他的男人叫刘备、刘玄德，皇叔，现在在河北。我们奉关将军委托，千里河北寻兄，关将军在后边，一会儿就来，被你们给抢来了。这个廖化一听，哎，闹了半天是皇叔刘备的媳妇，这不是罪该万死？谁不知道大汉皇叔和展彦良、朱文丑的关将军？要跟杜远商，大哥，这事儿咱可不能这么办，哎，人的名数的影，咱们可不能这么办。杜远这小子有点生气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怎么的？管他俩是谁？是谁怎么的？”哎呀，廖化一看他不听自己的话，两个人越说越翻，就骂起祖宗来。最后趁着杜远没注意，廖化往前一跟步，噗的一刀，把杜远就给宰了，人头割下。赶紧过来安慰两个夫人，说：“您别害怕，容我带着人头去寻找关将军。”下山这一早正好遇上关羽闯山，因此廖化把经过说明白了，把人头往上一卸。关羽半信半疑啊，我那皇嫂现在何处？正在我山上，请下来带我观看。是是是。一会儿用轿子把甘梅二夫人抬下来，彼此一见面，云长下马过来问安：“二位嫂嫂，小弟罪该万死，未能保护嫂嫂的安全。”“
哎呀，叔叔别客气了，
请问嫂嫂经过怎样？”两个夫人把经过一说，跟这廖化说的是一模一样。“
要没有廖将军保护，我二人受辱多时。”“
哦。”关羽这才解除怀疑，过来感谢廖化。廖化咧着嘴在地下跪着：“关将军，我有个要求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要不是为吃口饭，谁能打家劫舍占山为王？
听说将军河北群雄，如不嫌死，我愿意带着二三百弟兄保护将军一路同往，将来总给将军拉马坠镫，我是万死不辞。
哎呀，廖将军，这个事儿我可不敢答应。咱这么办，你先领人暂且在此牺牲，容我到了河北见着我哥哥，必定来信前来叫你，那时候你再去不迟。
好吧。廖化一看人家不乐意带，这是不相信自己的人品，也不能勉强。
好，那咱们后会有期。又送金子又送银子，关羽一概不要，收拾车辆，把那些受伤的人全都治好了，这才起身赶奔河北。那么容易啊？怎么叫千里群雄，千山万水，走一程又一程，走一山过一岭，岭岭相连，关隘渡口，河路码头，城关乡镇，那不绮罗新部有的是吗？正往前走，头一关就到了东岭关。这座东岭关奔洛阳，这座关呢修在山坡上，要不怎么叫东岭关？山势凶险，一人把关，万夫难进，雁过拔毛。云长把着黄草，顺着山坡往前走，时间不大就到了关前了。一摆手，车辆站住，关羽抱拳禀万甲，往城头说话：“弟兄们，开关！”当兵的手把垛口往前一看，啊，来伙人，不敢怠慢，赶紧到里面送信。东岭关的主将姓孔，叫孔秀。孔秀正在帅堂，得知报告之后，马上带人开关落锁，过了吊桥见关羽。孔秀上眼下眼看看，对面关将军吗？云长马上知礼，不才正是关某。前面孔将军吗？
是我。
关将军不在京城，您这御下何往？
啊，孔将军有所非知，现在我大哥在河北，关某保我的二位皇嫂前去寻兄，借宝关一过，
孔将军能否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过去？
哎呀关将军呐，我奉丞相的军旨把守此关，不管什么人通过，必须有文凭路演。
关将军，你寻兄也好，办事也好，我都管不着，请问可有丞相的手谕？
孔将军，我来到荒宿，几次未见着丞相，因此未有文凭路演。
没有啊？那可不行，我是认文凭不认人，将来放你过去，丞相宅配下来，我吃罪不起，这可不行。
孔将军，我不受丞相的约束，哪里来的文凭？望你开恩，放我们过去，将来不忘大恩。
少说废话，没有文凭路人的一概不行过。
换句话说得了，你这一走属于逃窜，逃窜罪犯也。
要不看你保着丞相，我早就命人把你捉拿下马。
孔秀这一不说人话，关羽可急了，到处卧蚕眉，圆睁丹凤眼。
孔秀，斩颜良、朱文丑之事你可知晓？
你想唬人吧？关云长，你等着。
孔秀拨马带人退进关内，时间不大，顶盔冠甲、罩袍束带、解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收拾的妥妥当当，带着500军兵分下东陵关，胯下马掌中三股托天叉，是直取关羽。
关云长一看，不打是真不行了，青龙偃月刀一摆，
命令车仗后退，把甘梅二世夫人吓得嘚嘚嘚嘚嘚嘚嘚浑身光打颤，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隔着车帘往外看，心里默默主告：苍天有眼，神佛正目，保护叔叔旗开得胜。安下夫人担心不提，单表官局手握青龙偃月刀，是直奔孔秀。孔秀哗楞一声把叉一抖：找茬吗？分心就刺，云长怀中抱月，往外一开，开呀！螳螂一声把叉拨过去，刀转一瞬，大刀头往里一递，刀！我这可好，来个大抹脖，把孔秀的人头斩落下马。那500军兵还想往上冲呢，关羽立马横刀，高声断喝：众位，我是事出无奈，迫不得已，如果孔将军不是再三刁难，我绝不能动手。我与众位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无非借关而过。众位，有仇的靠前，无仇的靠后，关某的偃月刀可没有眼睛。当兵的一听，我们这命拿闲言换来的，也不能像孔秀似的那么就完了，这是何苦来的，干脆放了就得了。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把道路躲开。关羽保护黄嫂过了东岭关，等过了关之后，俩夫人还说呢：叔叔可把我们吓死了，不知前途平安否，前面总有龙潭虎穴，地也无所畏惧，稍稍放心。起身，书说简断，这第二关就是洛阳。洛阳经过多年的战乱，现在已经收拾好了，城也修好了，建筑也差不多了。洛阳有位主将，姓韩，叫韩福。韩福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姓孟，叫孟坦。韩福咱不说，单说这个孟坦，两倍一握，力有千斤，手使一对短把大斧子，这个家伙非常骁勇。现在韩福得知报告，听说关羽保护皇嫂越过东岭关，东岭关的主将孔秀阵亡，眼看就到洛阳。韩府急具文武商议对策，有人就建议：大帅，可不能让关云长过去，这家抢官夺寨，妄杀主将，背着丞相，不知又没有文凭录引，这我们要把他放过去，丞相怪罪下来，我们大大小小吃罪不得。主帅应当想一个万全之策。有人还给出主意：了不得呀，关云长十分骁勇，斩颜良、朱文丑，名扬四海，胯下马、掌中刀，所向无敌，那是万人敌的猛将，大帅早做准备。韩福也有点害怕，把孟坦找上来研究对策。孟坦说：没关系，周公他不来是别人，他要来了，开关落锁，我跟他大战800合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能比得了颜良、文丑？不行不行不行。孟坦说：要不行，主公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开关落锁，我前面大战关羽，你领兵带队埋伏到城门洞。主公，你的剑法挺好，百步穿杨是百发百中，我跟关羽打着，你放一支冷箭，这叫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关羽总有通天的本领，他也跑不了，一箭射中，我往前一纵，一斧子把他劈于马下。至于他手下根本就没有几个人，两个女人又不能动手，咱们大获全胜，提着关羽的脑袋赶奔相府报捷。对，就依将军之计，他们就准备好了。 就应了那句话，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关云长在谷里的还不知道，这一天到了洛阳的东关外，把车仗吆喝住了，就见城门开处，吊桥再过了当当当当放起来，孟坦手擎一对车轱辘管大斧子，撒酒如飞，扑奔两军阵。这家是个部下的将官，把两柄斧子往当中一碰，咔呀！别走了！关羽戈登把司将带住，一瞬青龙剑就到，低头往马前观瞧，就见孟坦这小子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往着牛心拔短，从山别顶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宽胸脯子，草包肚子，罗圈腿，周身上下嘎里嘎巴都是腱子肉，能有个三十挂零的年纪，跟个大癞蛤蟆相仿，两个眼珠子鼓出框外，这对斧子是锃明瓦亮。不管长得难看与好看，人家是洛阳的主将，云长的先礼后兵啊，一抱拳，对面这位将军关某礼过去了。啊，关云长，我且问你，你因何到了我们的洛阳？将军有所非之，关某保护皇嫂千里寻兄，借关而过。什么？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借关而过？听说你兵马抢过东陵关，把孔秀孔总兵给杀了，有道是杀官如同造反，这还了得？你招斧子吧你！这家是个部下的将官，一打仗他就往高了奔，双脚点地，噌，往空中一纵，蹦起有七八尺高，两柄斧子往一起一并，噗，奔关羽搂头就剁。云长没有办法，和青龙偃月刀接驾相还，一个马上一个部下站在一处，等伸伸手了，孟坦一看，哎呦，不服高人有罪，我这能耐跟关羽比差之天地，这刀这快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上一刀下一刀，左一刀右一刀，前一刀后一刀，刀刀不离后脑勺，这下给我搂上，我吃什么都不香，跑吧，抹身就跑，一边往城里跑，他一边想，我们这韩将军这个人怎么这么肉，你怎么不开弓放箭呢你？哎，我不是叫你在后边放冷箭吗？实质上韩福早就做了准备，躲在门旗的后边的吊球的旁边，闽珠红大悬扣，准备了一支三棱套甲锥，但这个箭不好射，一则离这两军阵比较远，100多步，这玩意儿那个箭射出去没准儿，一旦射不上，打草惊蛇，反而不美。这样想在100步以内，这玩意儿不容易。他又不敢离开这个地方，瞄准了，怎么想发箭怎么不得劲儿。正在瞄着这个功夫，孟坦败下来，关羽催马抡刀在后头追着。他一看这回发箭的机会来了，哎，啪！哎，关羽毫无准备，耳轮中就听弓弦一响，再想躲就来不及了。这支箭正射到关云长左臂之上，这家射的不轻啊！要不是关羽身披重甲，这胳膊就保不住了。云长一皱眉，呀，再看鲜血直流。关羽赶紧用牙咳哧，把箭杆叼棍，硬拿牙把这支箭拔下来，顾不得包打，抡刀就追。到了吊桥边上，孟坦一回头，呀，追来了！那赤兔马多快，跟闪电一样，手起一刀把孟坦斩于桥头。韩普抹头就想跑，刚到城门脸上，云长就追上来，哪里都。 这一刀把韩福就斩于马下。趁着当兵的这一混乱的时候，关羽吩咐一声：“啊，过关！”这才过了洛阳。等冲过去之后，关云长就觉着脑子有点迷糊，鲜血流的过多呀，这才腾出功夫来上了刀伤药，用布把伤口包扎。两位皇嫂一听叔叔受伤了，吓得是心里噔噔直跳。叔叔怎么样？嫂嫂放心，皮里肉外这点伤不算个什么。说着话，云长保着嫂子继续前进。这第三关名字叫易水关。易水关有个总兵，姓卞，叫卞喜。这个卞喜这小子可鬼头，小个不高，长得骨瘦如柴，一肚子心眼儿。东岭关发生的事儿与洛阳的事情他都得知报告。据文武一商量，这怎么办？眼看关羽就到了这儿，如果我的易水关堵不住他，将来丞相怪起来我吃罪不起。哎，卞喜这小出了个主意，他想我何不如此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如此？领着手下的文武离开易水关，到了北门外五里地，有一座大庙，这个大庙的名字叫镇国寺。哎呀，挺大的庙，前后五层大殿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带钟鼓楼的三道山门。这座庙古香古色的，据说想当年汉孝帝曾经在这块经常烧香，这汉孝帝的什么香火院，就是现在这座庙还有100多个和尚，这块的和尚主事僧当家人，名字叫广慧，这是法号。广慧这个人80多岁，慈眉善目，心地良善。等卞喜领着文武官来到这儿，把广慧叫过来，我说和尚，想见你这地方时候时候。老方丈不敢说别的，阿弥陀佛，将军，但不知用我这庙什么地方，都包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怕你走漏消息，有个人叫关羽关云长，保着俩嫂子想上河北，我们是对面的仇敌，我能帮得过去吗？哎，不帮得过就得开兵见仗，一打仗我还不是他的对手，怎么办呢？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本将军出了个主意，打算借着这庙使唤使唤。哎，东西两廊前后院我都包下，你让你的弟子徒孙都到后院去啊！我要借你这座庙招待关羽，表面招待，暗地之中埋伏刀不饶，把他斩于此地。我告诉你，事成之后本将军有重赏，要走漏消息，把你们这些和尚大大小小都杀绝了。
弥陀佛，将军啊，此乃佛门净地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想老僧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。将军，你在哪里杀关羽不行，为什么非上这儿杀呢？
废话，我就相中你这个地方，少说废话。
老和尚没有办法，把弟子徒孙赶到后院，把前面腾出来。
卞喜命令500刀不手，暗藏短刀于洞台，准备强攻硬弩，东西殿全安排好了。准备的是摔杯为号，啪，把酒杯一摔，伏兵四起就往里冲。他看了看万无一失，又准备俩偏副将在这块领着。哎，行了，为了防备万一，他收拾了短衣襟小带，板带杀腰，又把他最得意的暗器叫流星锤，把这流星锤也准备好了。什么叫流星锤？这玩意是带链的，1丈20多长的链子， 这一头有个挽手套套在手腕子上，那一头有个锤，这锤有多大，比一般的香瓜差不多少，是八浪形的，小巧玲珑，带着方便，要论分量也有八斤左右，八斤多那么大铁锤要逮脑袋上谁也受不了，这玩意在怀里的一揣带着方便，要讲究变体，使这种锤是百发百中，外边用长大的衣服把它盖住，然后吩咐来啊，给我迎接关羽。书说简短，此时关云长保护皇嫂就到了易水关，卞喜满面陪笑，关将军，哎呀，一路太乏累了吧，赶紧请到镇国寺一去。将军，我太同情你，本来嘛，桃园结义之情谁不知晓啊，千里寻兄义字当头，可敬可佩。关将军，我城池窄小，全安排到镇国寺了，您赶紧到庙里头休息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关羽一看他对自己这么好，说了不少同情的话，就放松了警惕。卞将军，关某有一肚子苦衷，一处申诉，望卞将军代替我向丞相说明。一定一定一定，我同情，请请请。简短结束，到了镇国寺，门这一开，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都进去了。卞喜一高兴，心说姓关的，别看你斩颜良、诛文丑、杀了孔秀、斩了韩普，你到了我的易水关是插翅难逃。